谢令丽姐妹。要读旧约其实很辛苦啊，很长的一段，对吗？我说今天要讲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因为刚刚昨天晚上有总统大选嘛，对吧？所以今天每个大半都是好像半睡这样，很快的我就看到你们跟我说，对对对，我听得懂，我听得懂，对，就是这样的啊，开始了。那我们往往会使用什么办法来鼓励正确的行为呢？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生育率是我们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对吧？这是因为生育率会负面的影响到我国人力的资源，还有我们的经济。所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人口太多，所以政府要鼓励大家不要生这么多孩子，只生两个就好，对吗？但政府呢，它是怎么样鼓励这样的行为呢？所以我们的政府就使用了处罚这个方式来鼓励这样的行为啊，比如第三个以上的那个孩子将会失去报名学校的优先权，对不对？啊，同时如果要申请祖屋的话，那个优先权也被取消了，生第三个孩子以上的那产假也没了，所以那些生第三个孩子以上的父母都会有损失，好像被处罚一样。那时候要多生孩子很不容易，因为是用处罚的方式是有一定的效率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只有 stop at two， 就两个，对吗？可是这无法完全的抵挡阻挡那些要生多小孩子的人，还是会有生三个四个的。可是近这十年来就不一样了，新加坡面对的问题是相反的。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很低的生育率，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年所生的宝宝越来越少，这将会对我国的那个人力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为了要鼓励新加坡人多生宝宝，我们的政府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使用了鼓励新加坡人要多生一点，对不对？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奖励的方法来鼓励他们所要的行为。所以政府要我们多生，就给我们多一点什么呢？多一点所得税的优惠，要给他们多一点生育的那个奖金，或者是多一点产假，使用奖励来鼓励想所要的那个行为，也是会有一定的效率，所以有些人就开始生多一点。但是这个动力还是不足的，如果你们有读报纸的话，知道甚至有这么好的那个奖励，我们的生产力还是非常的低，对不对？这样同样的在家里呢，我们怎么样呢？在家里我们同样也会使用奖励或者是处罚来鼓励正确的行为。像我和我太太美心也时常会用奖励和处罚设法使我们年幼的孩子顺服我们，展现出我们所要的那个行为。打个比方，我五岁大的女儿静柔，她非常爱看电视机节目啊，这样啊，近几个月来她非常迷上这个统一这个韩国连续剧啊，所以怎么样呢？她像小就看统一啊，所以当我们要她很快的把那个晚饭给吃完的时候，我们就会威胁她了，我们就说如果你不在七点之前吃完你的晚饭就不可以看统一。所以这其实这个方法，这处罚的方法也挺有效的啊，可是现在统一播完了，我们要得找新的处罚来鼓励他哦。像我这个两岁大的儿子就不一样，两岁大的儿子静恒啊，他不怎么特别爱的看这个电视机，可是他怎么样呢？他非常贪吃啊，所以他经常会有好吃的那个食物来鼓励他，那奖励来鼓励他。这样有一个打个例，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个静恒他现在还小嘛，就非常黏他母亲，而不愿离开母亲的身边。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让其他人照顾他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用食物就慢慢的鼓励他，啊，跟这个安迪跟他跟着啊，这样我们看用这个例子，这些例子可见呢，我们时常会用奖励或者会用处罚来成为正确行为的一个动力，对不对？服从你就得奖励，不服从 你就得处罚。像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申命记二十八章，它记载了因遵行诫命而蒙福，而因悖逆所得的咒诅。那么我们可能会想说，福与咒诅是否是如奖励或处罚一样，为了就是要鼓励神的子民遵行诫命？福与咒诅是否是正确行为的动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所记载的福与咒诅的列表。这二十八章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福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参看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八节、第十一节还有十二节，这个福包括了物质上的那个繁荣，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动物、他们的动物、他们的作物都会长得丰盛，会继续的繁殖，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都有，甚至是绰绰有余。不单是这样，他自己的后嗣、他们的孩子也会得福。第六到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这福也包括面对敌人的保护，神将会保护顺服他的子民，不让他们被伤害。也不但这样，他们的仇敌也会被击败，纷纷的逃走。可是相反的，如果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时候，咒诅将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二十八节十五节二十八章十五节是这样讲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就是律例，对不起，就是我们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将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但这咒诅又包括了什么呢？其实这咒诅与那个神所赐的福是恰恰相反的，对不对？当他们将不会有物质上的繁荣，所需的也不会有。在第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他们所栽种的反而会被蝗虫、被虫子给吃掉，他们本身也会有病痛缠身，同时他们也不能再享受神的保护，他们将会被仇敌给击败，仇敌将会拿走他们全部的一切。第三十到三十四节还有四十九跟五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牲畜、他们的果子，甚至是他们的儿女，都会被外国的敌人给拿去。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拿去，却无法阻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当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他的诫命，不顺服他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听从的话，他们就会蒙福。但是如果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咒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面对这样丰富的福和这么严重的咒诅，这是否能够鼓励神的子民遵行诫命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奖励这么的好，咒诅这么的严重，神的子民当然会遵守神的话，对吗？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对吗？可是这真的是如此吗？如果你翻多几章，再看三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或者在荧光幕上我们看得到三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你们今天有查到这个经文呢？就十六节是这样想的，是这样写的：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谁从外邦神行 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颜面不顾他们。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很清楚地描述了以色列神的子民将来的行为和将来的结果。这段经文其实比较像是预言，所以神已经预测到以色列不久的将来的那叛逆、他们的离弃、他们的罪恶。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是旧约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从圣经里面、从历史的记载里面已经知道，以色列的的确确在数十年后就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诫命。我们到四世纪或者到列王纪，还有全部的先知的书，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列出了他们的罪，他们离弃了拯救他们的王、他们的神，敬拜了偶像，也同时欺负和压迫他人，尤其是那些穷人、寡妇还有孤儿。全部的十诫和其他的诫命他们都违背了。所以由此可见，这福与咒诅无法鼓励神的子民遵行诫命，奖励或处罚不能作为正确行为的动力。神所要赐的福是多么的好，神的子民可以无忧无虑，不怕饥饿，不怕敌人的威胁，他们只需要遵行神的话就可以了。相反的，神的诅咒是那么的惊人，那么的严重，有饭吃不得，有儿女留不得，有牲畜收不得。像面对这样的奖励和这样的处罚，应该是足以鼓励神的子民遵行，对吗？但是这样的想法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忽略什么呢？他忽略到的就是人，我们罪恶的本性。让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有听过李存信这个人吗？听过吗？李存信没有。哎，这李存信什么呢？他是个中国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舞蹈家。他出生在中国，他从小就被挑选进入北京舞蹈学院，但是过后呢，他偏向了美国，就是说他不再做中国公民，他变成美国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要偏转外国是一个很难的事啊，并且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上非常敏感的事，不像现在。所以过了几年后，这个李存信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舞者》，就是讲他自己了。他不但这样，他的人生故事也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个书跟这个电影，它的内容会给那个中国政府有一个很负面的描述，对吗？所以中国政府会怎么样呢？会压制这个电影，压制这本书，不让任何的中国人读。但是你觉得这样会阻止中国人看这部电影、读这本书吗？不会啊，这明明知道是犯法的，可是很多人还是会想办法上网去看，或者去黑市去买这样的电影，对吗？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你越要阻止，他们就会越要违背，对不对？就好像学生一样，你们很多个都有孩子啊，或者是甚至是孙子，你叫他们不要吵，他们就会越吵，对吧？你叫他们把校服的衬衫就塞进裤子里面或裙子里面，他们就会偏偏的拉出来。对，其实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政府不允许我们进口或者卖口香糖，我们就会私自去马国，对吗？带回来新加坡啊，会找办法去歪曲那个规则。其实我们每一天翻开报纸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报告。 负面的新闻往往会胜过正面的新闻。我们经常都会说，哎呀，可能有教育、有科技、有文化的进步，就会使到我们的社会更好、更友善，是吗？但是实际上，越聪明、越有学问的人，反而会是更可恨、更可怕的。就如近几年来的这个经济风暴，对吗？罪魁祸首是什么人呢？罪魁祸首是那些贪财、只知道只顾自己利益的那些金融界的总裁还有银行家。当然我们这些大众也因为想得到财务的利益，也误信了，栽了进去。所以因为这样，罪恶的行为不单单只有穷途末路的人会犯，有教育、有财富的人也同样会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就出在我们人的内心里面。人的内心是罪恶的，我们无法完全的遵行神的诫命。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八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罗马书三章十到十八节，再看荧光幕上会写着，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逆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到，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我们可能不是那些杀人放火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有说出不该说出的话。我们经常会说他人的坏话、撒谎、埋怨、诅咒，甚至是大骂别人。可是我更肯定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坏的思想。啊，这可能是不该有的性欲，可能是贪婪、嫉妒、想要他人不好的心思。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心，我们是无法行义的事，我们是无法遵行神的诫命。尽管遵行的福有多么的好，违背的诅咒有那么的严重，我们还是无法遵行神的诫命。也因为这样，福与咒诅不能完全使神的子民遵行诫命。福与咒诅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动力，很有限的动力。要正确的行为，我们需要其他的动力。我们需要一个能使我们完全克服我们这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要这个动力需要克服我们罪恶的心。在我们的第三点，就是这最终的动力是什么呢？如果福和咒诅不足，我们需要什么动力呢？我们需要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三到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到九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并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人属圣灵了。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软弱的肉体， 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存有罪恶的心的一个肉体，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这肉体的 这软弱的肉体根据他罪恶的心而活。我们不能遵行神的诫命，不能遵行他的律法，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所要顺服，如果我们要顺服他的律法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神的灵。这神的灵就是圣灵。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能力去对抗罪恶，有能力去开始遵行神的话语。这样你可能问，这样我们如何才能有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如何才能有这个圣灵呢？罗马书刚才告诉我们，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拥有圣灵之前，神是需要差遣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只有当耶稣为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后，凡信他的人才可以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也因为有了圣灵，神的子民才能开始遵行神的话语。所以遵行神的话语的最终动力是什么？是神的灵。只有神的灵才能使我们克服我们罪恶的心，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还有行为。所以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与圣灵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我相信你们已经读了《生命记》七到九章，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能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不是最好的，他们也不是最多的人民，他们反而是很微不足道、非常软弱、常常违背神的人。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他们，这是神的大爱。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若要顺服神的话，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所差遣的耶稣的拯救，圣灵的力量，我们才能顺服神，顺服他的话语。这样你可能会问说，如果符与咒诅不能使我们完全遵行神的话，那么摩西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所列出的这个符与咒诅是做什么呢？其实这个符和这个咒诅，它可能可以多多少少在短暂的时间内鼓励那时的以色列人遵行诫命，但是摩西已经能预测到他们不久后就会违背。所以到底二十八章是来做什么的呢？我相信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符与咒诅，它最主要的角色是要列出顺服与不顺服的后果。这是古时代立约仪式的一部分。所以当摩西在生命记五到26章，他以代表神列出了所有的诫命的详细内容，到了生命记的尾端，守约和毁约的后果就被列出来，目的就是要警告和提醒立约的双方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义务。这个就如我们现在做生意或者是签约一样。那我用一个比喻啊，我们经常都会与这个电信公司签手机的约，对不对？有吗？应该是有每个。当我们签这个长达2年的约的时候，双方就需要遵守这约的内容，对不对？电信公司它需要提供你们手机，让你们打电话、发简讯等等，对吗？但我们呢，我们顾客的那个责任就是要缴费啦。当这个双方守约的时候，大家都能得益。如果任何一方毁约的话，这样对方就有权利要求赔偿，这就是守约跟毁约的后果。一切的后果都表明了，所以没有人或者没有一方可以埋怨。也就是说，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符与咒诅更主要的作用是列出守约和毁约的后果。在我们今天了解了符与咒诅的作用，也认识到服从神最大的障碍 那就是我们罪恶的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应用这个真理呢？首先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要鼓励敬虔的生命的方法。我们经常会很不小心的使用错误的方法来鼓励正确的行为。当我们要纠正他人的错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这个人说，你不应该撒谎，因为十诫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听你就会被神处罚，所以你不要再犯了，对吗？犯罪是肯定会被神审判的，但是这以处罚来鼓励人纠正行为的方法肯定是会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奖励和处罚是一个很有限的动力，如果圣灵是最终的动力的话，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更需要的是祷告。唯有神才能改变一个人，唯有神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思，一个人的行为。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就需要神的灵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动工。也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基督徒的动力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彼此原谅，我们是否会以处罚和奖励的方式呢？当然是不可以了，对吗？你不原谅我就处罚你。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神的大恩、神的爱、神的宽容。如果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这些罪人，像我们这些领受他爱的人，为什么不能爱他人？如果神是这么样的原谅我们这些仇人，我们这些领受原谅的人，为什么不能原谅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单单以处罚、以鼓励他人纠正他们的方法，其实是有一个很错误的假定。这假定就是认为人有能力改变，但是罪恶的心是不会允许我们改变的，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靠神的恩典，才能活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多祷告，多多念想神的大恩、他的大爱，也让我们能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所以我刚才也说到，本来我时常在家里会使用奖励和处罚来鼓励正确的行为，对吗？这个方法不是完全的没有效啊，是有一定的效用，可是无法完完全全的改变他们的行为。可是很有意思的，有一天我那个5岁的大的女儿静柔，她有一天走到我的身边，她轻轻的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和妈妈很爱我。那她心里面想，我整天就是处罚你，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她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我就问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爱你？那静柔毫不犹豫的回答，我知道我是属于你们的，所以我知道你爱我。在那时候我有一点吃惊，我想不到他会说这些话。其实当我们深深的想一下的时候，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无论犯了什么错，甚至被处罚后，我们还是依然的疼惜他，依然的会照顾他，不会放弃他。这就是以恩典作为正确行为的动力。当然我们人的爱远远不能与神的爱、神的大恩去相比，神的爱、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帮助更加能够鼓励我们有正确的行为。这是第一点。这样我们第二个能应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第二个应用的方法就是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改变行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教友会这样跟我们说，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无法原谅这个人，我真的太难了，他让我就受尽了一切的折磨，我没有办法去原谅他。或者你会想到，哎呀，这个错误的心思我真的是改不了了，那我要放弃这个挣扎了。可是这个想法太小看、太低估神能改变我们的能力。 因为提多书是这样说的，提多书第二章11-12节，他说到，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私欲的情欲，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是足以帮助我们击败罪恶的，他在十字架的工作已足以让我们击败罪恶，所以我们在这个，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我们一个罪的本性，但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恩典，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我们现今虽然不能做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完全的不犯罪，但是我们肯定可以不需要如从前一样无法的顺服神，我们已经可以开始顺服神了。所以我们要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信心满满的活出一个敬虔顺服神的生命。不要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做得到，借着神的大恩，神的圣灵，我们一定有办法慢慢的克服罪恶。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自己是罪，有罪恶的人，是罪恶的人，有罪恶的心，无法遵守你的诫命。从你的福和咒诅，我们知道服从你是多么的好，违背你是多么的严重，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服从你的诫命。也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也因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使我们有那个能力去克服罪恶，让我们有那个信心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想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有不想要的心思的时候，让我们能多多祷告，到多多的去信靠你，让我们能不再犯罪，根据你的诫命，让我们更想着你的大恩，活出一个蒙你喜悦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